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就正如上次所说的，去了一趟日本，在那边独自行走了几天。对于我这个大爱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本身自己不会说日语，本身也没有很强的欲望去跟本地人交流，仅仅是把自己的精力目光只关注在脚下，关注在前方的风景，这样就充分享受了在寂静中的孤独，是一次绝佳的放松体验。也许啊，可能是物极必反吧，就觉得自己这已经被压抑了一个多礼拜的嘴巴，在回来之后啊，终于有了可以用它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也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快开始录新的节目，不为别的，就是赶紧想趁着我这个金鱼脑子在把这趟旅行全部忘记之前，能够赶快的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一些我的所见所闻，记录一些我的经历和感受吧。按照我自己这种有一出没一出的跳跃的思考方式，加上这一共十几天的行程，我估摸着能水个几期节目出来。如果没有听我上一期节目的朋友啊，可以去听一下。上一期节目呢，就是我在出发之前所录制的，讲了我对日本四国本地的这种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一些兴趣和认识，重点讲了四国遍路这种朝圣体系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内容作为目的促成了我这一次的日本旅行，欢迎没有听过的朋友去了解一下。在正式进入啊这次旅行的细节之前，我想先开宗明义，跟大家先梳理一下这次行程的计划，这样大家在脑海里边啊，可能会对我这次的出行路径有一个大体的概念。这次呢，我就是从北九州的福冈进、福冈出，中间差不多十天时间，时间定好了，那相当于在我面前就有了一张空白的画布，剩下的呢，我就只要在上面做加法就可以了。我这次计划呢，是想要去四国，而且呢，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走回头路，所以说我就尽量把我的路程要规划成为一个环线。四国的进出，如果是走公路或者铁路，它只跟本州是有连接的，跟九州却没有任何公路连接。但是，我们别忘了，除了公路之外，咱们还有海路可以走。我看了一下，还的确他们之间是有一些航运连接的，就是可以去坐渡轮，那这样理论上这个环状线就应该是能够画得出来的。接下来呢，我就把我的进出时间丢给了 GPT， 请他帮忙去搜索一下，在这段时间里边，北九州以及本州的濑户内海沿线，包括四国，有没有什么比较重大的节日庆典啊，或者说是祭祀活动啊。就找来找去呢，我就发现了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在一段连接着本州与四国的岛波海道上面的一座岛屿，叫做大三岛。岛上呢有一座比较著名的大山崎神社，在上个周日有一个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听起来挺热闹的，就像是庙会一样。我琢磨这种在岛上面的一些祭祀活动应该是相对比较地道的，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啊去凑凑热闹。好，就为了这个目标呢，我就制定了一条啊，就绕着濑户内海一圈的路线。我的计划是这样子，我是周三出发，那么周三晚上就到福冈，在福冈住一晚，然后呢一路向东，先从九州跨越到本州，这样的话呢，我就会途经山口，途经广岛，最后到达尾道。然后从尾道开始，如果天气不是特别恶劣，那就可以在那边租个自行车，然后沿着著名的岛波海道啊，一路南下，跨越海峡，去看了庙会之后呢，再正式踏上四国的土地。到了四国之后呢，就去松山的道后温泉那边要逛一逛，这样可以洗去一身的疲惫。接着嘛，就往高知方向去走，也就是以前的土佐国。到了那个时候，差不多行程已经到了一半了，那就因此呢，就调转个方向吧，再一路向南，再向西，就贴着四国的边缘，要走过四万石，走过素毛，这样一路上就能够去参观啊那些非常有名的那些古刹。这样兜兜转转呢，再往北上去到雨荷岛，最后呢抵达八幡滨，在八幡滨呢就可以乘坐跨海的渡轮再次回到九州，正好可以在大分别府一带晃一晃，那边不单有温泉，还有非常有名的宇佐神宫。接下来嘛，可能通过阿苏火山，或者说通过高千穗峡谷，然后再回到九州的中部，然后最后呢在北上回到福冈结束这趟旅行。掰着手指头算一下， 这种规划应该问题不大，那大体的行程框架那就这么先定下来了。在正式开始旅行之前啊，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准备我的装备嘛。那顺便跟大家聊聊啊，这次的行囊。去日本10天，那完全没有拖行李箱的必要，我就只背了一个背包。出发前呢，我还特意的把以前的一些旧的棉的 T 恤衫找出来，然后满满当当的塞了一包。我就打算啊，走一路穿一路丢一路。讲真呢，如果不是因为背包太空啊，我其实真正需要带的仅仅是2套衣服而已。一般来说呢，我就是穿一套带一套，无论多少天总共不会超过3套衣服，基本就是迪卡侬的快干防晒的长袖，然后速干裤、徒步袜，还有啊速干内裤，每天呢洗一套换一套，因为全都是速干的面料啊，它一晚上就能干透了。真是按照这种极简模式来啊，我那个背包啊连个底儿都填不满，那根本就不需要行李箱。因此呢，借着这个机会呢，我想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些啊徒步穿搭的小技巧。如果呢在旅途中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徒步或者爬山的行程，我会非常强烈在最里边穿一件呢轻薄的短袖或者长袖的速干衣，一定要记住这个材料是速干材料，然后在外面呢再套一件旧的棉的 T 恤。那这样穿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外面的棉的 T 恤衫呢，它可以把汗水呢快速的吸走，而你贴身的速干的衣服呢能一直能够保持啊相对舒适的干爽状态。如果啊你要是单穿纯棉衣服，你想那一旦吸饱了汗水啊，那贴在身上那种啊有时候会冷冰冰的黏黏的感觉啊，那让人非常的不舒服。而这些速干衣呢，它又轻又薄，它完全不占地方，那算是啊长途旅行的神器。大家以后啊可以去迪卡侬看一看，他们那边的一些基础款的速干衣啊是非常的便宜，小几十块钱。除了衣服之外呢，我的背包的底层呢一直是放着一个防雨罩，万一下大雨的时候可以把背包罩起来，防止里边的东西湿掉。除此之外呢，还是一如既往有一个非常便携的轻型的头灯，一个急救包，里边有什么碘伏的棉签啊，有着敷料啊，有着胶布啊，包括几片打洗个布洛芬的药片，这是以防不时之需的。最后呢就检查一下护照、现金、信用卡，还有就是手机和充电宝，出门时戴上遮阳帽，就这样开启了这段的旅行。说实话，大家也听我之前在讲计划的时候也能看得出来，我其实啊并没有做太多那种精确到分钟的周密计划，就打算一路上走走停停，纯粹就是图个松弛。这次呢落地是在福冈，2点钟的飞机出发，到福冈的时候呢是当地的下午4点半左右。福冈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啊，机场离市区特别的近，出来之后呢坐上一个大巴直接就到了博多车站。坦白说，我背着那个塞满了旧衣服的背包啊，真的是死沉死沉的。到博多啊，第一件事儿不是别的，就赶紧去填饱肚子。哎，忘了跟大家说啊，最没出息的事情就是在临出发之前啊，我这个午饭也没吃，就是为了能在日本呢多吃点好东西。所以当时啊，我那肚子啊早就开始唱空城计了。在博多啊，最有名的是什么？当然是拉面了，各种豚骨拉面，还有著名的一兰拉面。那街头巷尾啊，全都是那股浓郁的汤头味儿。但我这个人有毛病啊，就越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儿，我反而越提不起兴趣。于是，一拐弯，我就直奔了自己以前在日本啊就非常喜欢的一家连锁的烤肉串店。它叫做鸟贵族。其实呢，去吃鸟贵族啊，平时也是需要排队的。但我选择它的主要原因呢，就一方面是它便宜，另一方面是它量大管饱，性价比极高。好在这次啊，我去的还算比较早，前面压根就没几个人，大概只排了10分钟左右的队，哎，就顺利的进去开吃了。说起鸟贵族啊，经常去日本玩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他那个标志性的这种红黄相间的招牌，对于我这种喜欢穷游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避风港。那这个店呢，它最绝的地方，它在于它用的是统一价的模式，只要你在点菜的时候也不用伤脑筋，折合人民币呢，也就是10几块钱一份，它一份呢还是2个串，什么都不用计算，哎，闭着眼点就行了。于是呢，我就找了个角落坐下来。这里点单呢也不需要你说话，因此也不用担心不会日语， 座位上的平板电脑呢可以直接切换成中文，你就看着里面的图就摁按钮就好了。我呢主要是点他们家的招牌的贵族烧，也就是那种大块的鸡肉跟葱段放在一起烤的这种，不管是酱烧还是盐烧我都特别喜欢。除了贵族烧之外啊，还特别喜欢他们家的那个烤鸡皮还有烤鸡肝，外加一份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这种青椒塞肉的烤串。在他们家的烤肉串上啊，撒着那个一味粉，也就是辣椒粉，一边撸串还一边大口喝着冰镇的柠檬沙瓦，一口下去啊，那种充满着油脂啊还有辣椒的香味啊，包括酒精啊，就在口腔里边碰撞，那种爽快感瞬间啊，就把坐春秋航空这种空中三蹦子的这种疲惫啊给冲得烟消云散。在鸟贵族吃东西啊还有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啊正襟危坐，因为你的耳边啊基本全都是隔壁桌上那些日本上班族啊喝高了之后的吹牛逼的声音。但也就是啊这种有些嘈杂而且带着无比松弛的烟火气，才让我觉得这才算是这次旅行真正开始的信号。就看着周围这群啊说说笑笑啊甚至有些微醺的日本人，我脑海里边呢突然冒出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就是如果我要是会说日语的话，能够毫无障碍的跟这些当地人进行一些深度的文化交流，那应该是无比畅快的事情。可惜啊我现在还做不到。客观的说呢，在这趟旅行中包括以前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他们的英文呢也并没有好到能够深入进行文化交流的程度。这不禁啊让我回想起以前跟国外的尤其是啊美国欧洲的同事们聊天的经历。我们呢不仅会聊生活中的一些琐碎，有时候呢也会触及到宗教或者政治这样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在欧美的文化里边啊这通常都是比较隐私或者敏感的禁区啊，大家一般都是避而不谈。但或许呢正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啊，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家反而都放下了戒心，就能够进行非常纯粹的坦诚的沟通。我还记得当时和我以前的一个老板啊就第一次聊起特朗普的时候啊非常有意思。他就是那种啊特别看不上特朗普的人。搞笑的是呢我还有另外一位啊美国的同事啊，他呢是特朗普的死忠粉，天天在那儿花式的吹各种彩虹屁。而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呢就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毕竟在我看来嘛，很多事情啊又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往往就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所以我会跟他们分别聊天时呢说出我自己的观察跟看法，大家相互倾听来碰撞思想。那种毫无保留的那畅快淋漓的文化交流啊，那至今让我回想起来都觉得非常的享受。也正是因为啊体验过那种跨文化屏障沟通的快感，那此刻呢坐在福冈这家喧闹的烤肉店里，我才能够更加真切的希望，如果有一天啊我能把日语学好，能跟日本人也来上一次这样的深入交流，那该多有意思啊。这里边呢我想先埋一个伏笔，这趟旅行啊我还真是意外的有一次跟一个日本本地人还聊得很开心。闲话少叙啊，就吃饱喝足之后呢，那大概呢晚上七点钟还不到，那旁边的商场还没关门，我呢就溜溜达达的去了博多站旁边的那个有都巴喜。大伙都知道有都巴喜呢它就是一个超级杂货铺，但这次呢我不是去买相机的，我呢是直奔它楼上的实景体育。这是一家非常专业的户外用品店，那走进去的一瞬间呢，我就感觉自己就像是老鼠掉米缸里了，那眼睛都发亮了。对于我们这种啊多多少少有点户外情节的人来说啊，各种冲锋衣啊背包啊那各种配件的，那简直就是成年人的玩具。不过呢虽然喜欢逛这些店啊，我个人呢从来不是什么盲目追求品牌的这种装备党。我的原则永远是啊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只在最关键最需要的地方去花适当的钱。就像前面提到的这个速干的排汗衣，市面上啊的确有很多顶级的名牌，但是我呢基本上也不会去看。我通常就是钻进像迪卡侬甚至是优衣库这类的平民品牌，就挑个几十块钱的最便宜的短袖或者长袖，那穿在里边呢那同样是速干透气贴身舒服效果非常好。花大几百块钱去买那个昂贵的牌子的溢价，对我来说这意义啊的确不大。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涉及到啊跟保命有关的一些硬核装备，那比如说在野外用的帐篷啊像睡袋啊，那我就会非常看重它的质量跟可靠性。 当然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样会仔细的去权衡性价比，而并非啊绝对的只是看牌子。就抱着这种务实的性价比的心态呢，我就站在货架前开始为这次的未知旅途精打细算。最后呢，我就入手了三样东西。一个呢是一个小小的相机包，袋子可以调节，刚好可以挂在胸前。我想了，哎，那我走路的时候想拍照，那伸手呢就可以把我的卡片机拔出来，还不用每次都折腾背包，那这极其方便。第二个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挂件，它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的钥匙扣，但其实里面装的是一种高强度的荧光粉。它的原理也很简单，挂在你的包上，白天吸收阳光，那晚上呢就能发出淡淡的荧光。你把它挂在背包的后面，但凡晚上如果需要走夜路，如果走在一个没有路灯的山路上，不仅呢能让后边的车子远远的看到你，起到警示作用，也多多少少多了一点那莫名的趣味。第三样呢，也是我这趟我认为买的最满意，后来呢的确是很救命的东西，就是一把日本本土的一个户外品牌啊 Monbell 的它的一个超轻的徒步雨伞。大伙应该对 Monbell 这个牌子有所耳闻，人送外号日本迪卡侬，但其实价格要比迪卡侬高一些，但是质量啊，尤其是在轻量化这一块啊，那绝对是做得非常顶级了。因为出发前我看过天气预报，这几天日本呢正值梅雨季节，随时都有可能下雨。我自己的伞呢都太沉了，本来就计划着落地之后啊去买一把伞。那这次买到的伞呢简直轻得不可思议啊，折叠起来呢只有细细的一小根，那比一根香蕉也重不了多少。虽然撑开之后啊伞面将将能够遮住一个人，但对于徒步来说啊，它能把你的负重啊降低到极致。加上啊最近的日元汇率一路走低，那退完税的价格啊就便宜的让我觉得啊那不买就真的是亏了。买完装备吧，我就非常得意的回到了当晚入住的一个便宜的旅馆。这家旅馆虽然便宜呢，但好在呢也配了一个大浴场，也就是公共澡堂子。当我脱掉衣服啊，整个人都泡进了热水里啊，看着头顶上蒸腾的雾气，就感觉啊旅途中的疲惫就在热水中慢慢的融化。泡完汤回房间嘛，就开始为第二天早起赶路做准备。那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提前把行李归整打包，这也是我一个人的旅行习惯。在打包时呢，我会把那些准备一路走一路丢的旧衣服呢就塞到背包的最下边，而把常用的物品呢就放在上面。我呢还会特意的去准备一套干净的内衣裤啊、袜子啊、速干 T 恤，就把它装到一个小袋子里边，放到背包的最上层。那这样打包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旅途中啊，如果偶然碰到一个不错的日龟汤，也就是啊就对外开放的这种公共的温泉，那我只需拉开拉链啊，拎起这个小袋子，那就能直接舒舒服服的去泡澡换衣服，那极其方便。那此外呢，我还会随身带着一条啊折叠起来极其小极其轻的速干毛巾，这个东西用处可真是太大了。如果遇到大太阳天，你可以把它沾上冷水围在脖子上，既防晒又能物理降温，平时啊出汗了也可以随时的去擦拭。遇到了洗澡泡汤的时候呢，咱们就直接拎着去嘛，洗完了把它拧拧干，哎，挂到包上，哎，过一会儿自己就吹干了。带一条毛巾呢，这也算是我长途旅行总结出来的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行李呢都整理的差不多了，我就拿起了这次啊带出门的那台二手的索尼黑卡五代相机，就准备把它装进啊今天晚上刚刚买好的一个新的小包里。然后呢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就在我啊兴冲冲的按下电源键啊准备最后检查一下时，一个啊晴天霹雳般的噩耗就传来了。这明明前一天晚上啊出发前测试的时候还好好的相机，此刻呢竟然死活都开不了机。就看着啊毫无反应的黑屏啊，我也叹了口气，这部老旧的电子产品就在这个毫无征兆的夜晚啊似乎彻底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啊，寿终正寝啊。说实话，在关键时刻被电子产品背叛，这感觉就绝对算不上美妙，甚至让人有点窝火。结果就是这台彻底坏掉的相机啊，就只能被孤零零的塞进刚买的相机包里，彻底变成了一块没用的小板砖。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啊，我都只能无奈的把它当做一个纯粹的死重的行李背在身上。不过好在啊，但手里不还是有部手机的吗？虽然手机的这个照片画质啊比不上相机，但足够啊用来拍照记录了。 更重要的是吧，出门旅行保持一个好心情才是第一位的。既然遇到了突发情况，咱们坦然的接受并想办法解决就好。如果因为这点事儿影响了整个旅行的心境啊，那才真的是得不偿失。临睡之前呢，我就拿着手机呢开始查查第二天的天气和路线。从博多出发，一路向北，跨过那条连接着九州与本州的狭窄海峡，这个门斯港，这就是我第二天早上的第一要务。于是手机一关就沉沉睡去。那一刻啊，我还不知道我手里这部肩负着拍照、导航、付钱、查东西的 N 个重任的手机，就在一天之后呢，也将遭遇一次物理意义上的粉碎性骨折。而我这一趟呢随性而起的文化之旅啊，也就将在这样的接二连三、意想不到的意外之中正式拉开帷幕。说起一个人去旅行，我一直有一个铁打的原则，那就是必须早起。尤其是在日本啊，我总是啊尽量去把搭乘公交赶路的时间呢就安排在天黑之后，或者说呢是一大清早。这样一来呢，到了白天大好的时光，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啊用脚去丈量和探索。不仅如此啊，在日本坐电车呢还有一本非常现实的经济账。如果不熟悉日本交通的人呢，可能就会直接去坐新干线或者说是特急列车。但那些车呢，除了基础的车票之外，还需要额外支付一笔不菲的特急券或者说是指定席券的费用，加起来的价格呢就往往会翻倍。这次虽然我住的酒店很便宜，一晚呢只要200多块钱，但日本的交通费啊却是相当的昂贵。所以为了控制预算呢，也为了更加贴近当地人的生活节奏，我绝大多数的时候啊就只坐最基础的普通列车或者急行列车。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普通列车的班次呢通常不密集，如果你不早起去赶早班车，很可能啊一不小心就会在站台上白白浪费许多时间。这也就是我的行程啊多半都是在早上6点钟就直接开始出发的原因。我早早的来到了博多车站，整个车站感觉还没有完全睡醒，但竟然被我找到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拉面店啊，这不可思议啊，就赶紧去买了碗面解决了一下早餐问题，算是补充了一天的初始燃料。随后呢，我就背上自己的包，坐上了那一趟一路向北一路向东的普通列车。从博多出发，窗外的城市景观呢就逐渐的被连绵的丘陵和偶尔露出一角的蔚蓝海岸线所取代。我的第一站的目的地呢就是门司港。大伙儿如果看一下日本地图，就会发现九州和本州这两块大岛之间只隔着一条啊非常狭窄的水道，这就是著名的关门海峡。不过呢我要插一句啊，大家第一次听到关门海峡这个名字啊，你别要望文生义啊，别以为人家天天挂着一个关门大吉的牌子啊去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里边的关呢指的是本州一侧的山口县的下关市，门呢就是指九州这一侧的福冈县的门司区，这就是相对的两个口岸呢各取一个字，还就凑成了关门二字，听着像是要把大门焊死，但实际上呢这里几百年来啊就恰恰是日本最繁忙的开放门户。而我第一站门司港呢就算是扼守在九州这一侧的最前端。一出车站啊，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浓郁的大正浪漫的风情。因为现在的门司港啊是被称之为啊门司港怀旧区，街头随处可见用各种红砖青石所砌成的带有着、浓厚西方文艺复兴风格的百年老建筑，就比如说旧门司的三井俱乐部还有海关大楼。如果你抬头看啊，这视线呢就可以穿过这些古雅的红砖房，又会看到啊，在远处半空中那座极具现代工业美感的关门大桥横跨整个海峡，它的钢筋铁骨在海风中岿然屹立，这种强烈的视觉反差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时空错乱感。我把这种感觉呢就称之为旅行中的三明治疗法。在很多历史名城，历史往往是以线性方式呈现的，你走过大半个城市才能啊从唐代走到明清。但在门司港，这几百年的历史啊并没有被平铺直叙的展开，而是被折叠或者说是堆叠在了同一个极其狭窄的物理空间里。 它就好像是一个层次非常丰富的三明治。在最底下这一层呢，就是江户时代武士们在岸边对峙的古战场，中间一层呢，就是明治和大正时期那种蒸汽轮船拉着汽笛，西方商贾纷纷云集在此的一个繁华的港口。它最上面一层呢，则是今天的现代化的集装箱巨轮以及工业大桥所组成的钢铁丛林。当你站在这里啊，就着海风在这边啃这个历史的三明治，那明治的红砖、大正的浪漫以及现代的工业感啊，瞬间在脑海里边疯狂交织。这种体验啊，远远要比在教科书里啊看这些年份数字要来的震撼的多。其实不仅仅是门司港，我觉得这套三明治理论啊，几乎可以套用在日本各地的旅行体验上。在日本呢，你很少会看到那种把老城区啊直接夷为平地，然后呢全部推倒重建的庞大新城。他们的城市发展呢，更像是一种局部的迭代，所以不管你走到哪里，总能看到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的木屋、幽深古朴的千年神社，与旁边那些啊极其前卫炫酷、流光溢彩的现代钢筋水泥建筑啊都混搭在一起。但有意思的是呢，这些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前卫，就这样在同一个时空里边毫不违和的交叠。在我看来，这就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乏味的复制粘贴，而是让人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一种文化继承的厚重的感觉。回到门司港啊，在历史上啊，它可不是什么仅供游客拍照的这种怀旧景点，人家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流量网关。在铁路和公路隧道还没有打通的年代，九州这边啊，所有的物资和人员如果想要前往本州，尤其是啊去往京都和江户，或者本州的东西啊想要运往九州，它都必须在这个港口中转换船。你可以说啊，这里就是日本内海航运的核心枢纽。不仅如此，当年日本往中国、朝鲜方向的外贸和邮轮也大多从这里起航，所以说啊，这里就是当年的海关和流量主干线。但这个繁华的港口枢纽地理条件呢，却非常的苛刻，它甚至可以说是全日本最危险、最难航行的海域之一了。因为关门海峡呢，它最窄的地方啊，大约只有700米，这么窄的通道却连接着日本海与濑户内海，两边的潮汐水位啊，落差是非常巨大的，它导致整个的海峡内部的水流速度啊，极其湍急，尤其啊是在涨潮的时候，它这边的流速呢，就远远超过了一般洋流的速度。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它每隔大约6个小时，整个海峡的水流方向呢就会发生180度的彻底大逆转，那水流的方向跟速度发生剧烈的改变，再加上内部啊非常复杂的暗流跟漩涡，据说啊连经验丰富的老船长通过这里时候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你这不就像极了现代互联网的带宽瓶颈，或者说是网关路由。海峡呢就是一条极窄的物理通道，它每天呢都有无数的数据包想要从这里通过，如果水流失控，那就会发生严重的网络拥堵甚至冲突。但聪明的古代船老大们呢，他们就学会了预测和利用这种湍急多变的水流，在潮水方向最有利的时候啊，顺流快速穿梭，在水流最急啊漩涡最多的时候呢，就按兵不动。这种啊与自然博弈的智慧啊，就让门司港这个超级大路由器啊，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源源不断地吞吐着海量的数据与资产。不过站在岸边看桥看船，那终究只是旁观。咱们这趟旅行的原则是啊，能用脚走的绝对不止用眼睛看。于是我就顺着路牌啊，就向着海底隧道的方向走过去。就快到了隧道入口的地方，哎，我就留意到旁边有一座非常特别的神社，名字就叫做和不义神社。这座神社最绝的地方就是它有一座直冲向大海的鸟居，顺着这个鸟居啊，就往下走十几个石阶，就直接就没入到海水里了。那站在这里呢，你就很容易在脑海里边补出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在古代呢，那些驾着小船或者舢板的旅人商客，他们摇着橹停泊在这里，从船上下来，然后呢拾阶而上，直接穿过这座耸立在海边的鸟居，走进神社，虔诚地祈求神明保佑接下来的一段航程可以一路平安。就带着这份啊对古人航海仪式的想象， 我就转过身走向了旁边的那个看起来有些不太起眼的小房子，这里呢就是关门人行隧道的入口。大伙儿可能听说过海底隧道，但绝大多数的海底隧道呢基本都是给火车或汽车走的，而关门海峡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在海底专门给行人挖了一条隧道，它全长差不多800米，而且是免费的。我就坐着电梯下到了地下几十米深的海底，电梯门一开，那一股阴凉带着些许潮湿和泥土气息的冷风就扑面而来。眼前的通道呢笔直而且狭长，泛着有些惨白的日光灯光，一眼都望不到头。通道里边十分的安静，只能听到自己空旷的脚步声在水泥墙壁之间回荡。哎，说实话，走在里边啊，真的会让人产生一种走在这种怪谈小说或者恐怖游戏里的感觉。因为啊，会忍不住的想，哎呀，我头顶上就是成千上万吨这冰冷的海水。也许此时此刻正有一艘啊几万吨的集装箱巨轮啊从头顶缓缓驶过。这种物理上的压迫感就透过厚厚的水泥墙壁就无声的传递在你的脚底下。通道里的人呢其实并不多，偶尔会遇到一两个戴着耳机面无表情在隧道里边慢跑的日本大叔。这对于当地人来说呢，这条连接着两座大岛的海底通道不过是他们日常跑步健身的室内操场。这样对比下来啊，这种超现实的日常感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诡异。那走着走着呢，哎，我就看到水泥的地面上面画着一条粗粗的红线，两边呢分别写着哎福冈线和山口线。我就在这条线上啊停下了脚步，那一只脚呢就踩在了福冈，另外一只脚呢踩在了山口。就在那一瞬间，感觉物理世界的界限都变得无比的具象。在这条线的左边是代表九州野性与活力的福冈，现在右边则是代表本州古老与厚重的山口。在几百年前战国甚至幕末时期，这短短的一跨可能就是两个敌对的藩国，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的分水岭。而如今它只不过是海底隧道里边一条被行人跟慢跑者无数次跨越过的油漆的红线。我相信大家能够脑补得出来，这种将宏大历史和行政地理都变成了脚底下跨越这一步的仪式感，这正是徒步旅行啊我认为最迷人的地方。就这样我跨过了红线继续往前走，通道的尽头呢就开始微微的向上倾斜。我再次坐上电梯回到地面的时候，电梯门一开，那山口线下关式的空气啊跟海风就迎面的吹了过来。就在此时此刻呢，天空开始了淅沥的下起的小雨，我反而呢就觉得很开心，终于啊钱没有白花，前一晚刚刚买好的雨伞呢就终于派上了用场。于是站在下关的土地上啊，我回过头来去望向海峡对岸的门司港，在雨幕中的关门大桥呢就在水汽中若隐若现。我也很开心，算是成功的完成了我第一次的物理跨海。就在这海底隧道的下关出口一出来，旁边呢就有一座明艳夺目的朱红色建筑，这呢就是赤剑神宫。那大伙儿去日本呢应该都见惯了各式各样藏在深山绿树里边那种原木素雅的神社，但赤剑神宫呢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因为它的正门呢也就叫做水天门，是一座罕见的仿照传说中龙宫样式所建造的城楼，它是白墙朱漆碧瓦，就在这阴沉的天空的衬托下，鲜艳的有点扎眼甚至有点假的感觉。但是在这明艳的朱红色背后啊，却是一段日本历史上啊非常惨烈非常幽怨的往事。这里啊曾经不叫做神社，而叫做阿弥陀寺，是一所寺院。他所祭祀的主神是日本的一代天皇安德天皇，这听起来很高大上是吧？但是呢这位天皇去世的时候啊才只有8岁。这个时候把时间倒回到公元的1185年，日本呢正处于元平合战的尾声。当时统治日本的超级外戚家族呢就是平氏一族，被新兴的源氏家族就一路的追杀，最后呢就被逼到了关门海峡的这个地方。那是一场决定了日本历史走向的一个终极海战。平氏一族呢他虽然擅长水战，但是大势已去，再加上海峡水流湍急，整个战局呢瞬间就崩溃了。 眼看着大限将至，平氏的族人呢，为了不当俘虏，就纷纷选择了投海自尽。而当时呢，就平清盛的遗孀，就是安德天皇的外祖母，就抱着年仅八岁的幼弟安德天皇，就站在了船头。小天皇呢，就看着周围的火光跟惨叫声啊，就吓着大哭啊，就问他的祖母：“我们要去哪儿？”他的祖母呢，也强忍着眼泪，也很无奈地摸着他的头说：“陛下，这世间充满了污秽与苦难，并不是天皇该待的地方。我们去波涛之下的极乐净土吧，波涛之下亦有帝都。”说完，他就抱着年幼的天皇，以及象征皇权的三神器，也就是草剃剑、八尺琼勾玉跟八尺镜，然后纵身一跃就跳海了。随后呢，平氏一族的男男女女、满船的武士，纷纷啊身穿重甲，都相继投海。据说啊，海峡的江水瞬间被鲜血染红。说到这儿，要补充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啊。这虽然三神器就跟着小天皇一起坠入大海，但他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这个八尺镜啊和八尺琼勾玉后来呢都被元氏大军呢给打捞或者寻回了，如今呢依然分别供奉在伊势神宫跟日本的皇居里，唯独这把最负盛名的草剃剑从此呢就沉入了海底，再也没有被找到。虽说啊现在热天神宫里啊也供奉着一把草剃剑，但那究竟是当年打捞上来的真品还是后来的替代品，至今呢仍是日本历史上一大谜团。回到这场惨烈的海战，它不仅宣告了平氏家族的灭亡，也宣告了日本公家贵族统治时代的终结。从此日本正式进入了由源赖朝开创的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武家时代。听完了这段年幼的末代帝王在水战战败之后投海殉国的悲壮历史，这里如果有熟悉中国史的朋友啊，可能你会立刻想到一个极其惊人的一幕，那就是南宋末年的崖山海战。那个时候呢是公元1279年，在面对蒙古大军南下，南宋水师呢在广东新会的崖山海域全军覆没，眼看突围无望，南宋左相陆秀夫背着同样只有八岁的皇帝赵昺从崖山跳入了波涛之中，后面就是十万军民随之投海殉国。这场惨烈的海战就标志着古典意义上汉人的政权首次被彻底覆灭，也留下了那句啊让后人无限感慨的崖山之后吴中华的名句。历史有时候真是一位啊极其高级的编剧。安德天皇在这边投海的时间呢是在1185年，而宋帝赵昺呢在崖山投海是1279年，两者呢相差了不到100年，一个是终结了日本古代贵族政治，开启了幕府时代，另一个呢是终结了中国古典封建王朝的一个巅峰时代。中日两国在极其相近的历史时期，在各自的地理边缘上演了几乎啊如出一辙的末代悲歌。不得不说啊，感受这种跨越国界的时空历史共振，或许正是旅行啊最大的魅力所在。它让我能够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坐标上突然打通了那些毫无交集的历史。而赤间神宫这酷似龙宫的水天门，其实就是为了宽慰那位在海里夭折的幼弟。既然祖母答应他在海下有一座名利的帝都，那么后人呢便在岸边为他筑起了一座人间的龙宫。这个故事嘛，多多少少听起来还是有点悲怆的。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换一换心情，那我就讲一个这个地方发生过的一个鬼故事让大家开心一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乌尔方一，有可能啊一些小伙伴在恐怖故事集里听说过的。它的发生地呢就是在赤间神宫的前身阿弥陀寺。就相传啊，就当年的寺里边有一个叫做方一的年轻僧人，这个人呢他双目失明，却极其擅长弹奏琵琶，尤其是吟唱记录当年那场大战的史诗叫做《平家物语》。他的歌声凄美动人，据说是能让最铁石心肠的武士都能流下泪来，妥妥一个满级的吟游诗人。说就在有一天深夜啊，这个庙里的住持外出了，方一呢就一个人独自在寺里边弹琴。他突然呢就有一个身穿重甲声音冰冷的武士出现在他的面前，说自己的主人想听一听啊方一弹奏琵琶。 盲眼的方一呢以为啊是哪个大贵族慕名而来，于是呢便跟着武士就走了。之后他被带到了一座非常宏伟的大殿里边，周围仿佛坐满了达官显贵，他眼睛不好嘛，只能有点感受，也看不清。然后当方一呢就拨动琴弦开始吟唱平家物语，唱到平氏族人啊一个个都投海自尽，安德天皇也沉入大海时，整个大殿里边就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哭泣声跟哀叹声。就连续啊几个晚上，方一都会被这个武士带走，直到寺里的住持发现方一每晚都神神秘秘的溜出去，就派人呢悄悄地跟上他。结果呢跟踪的僧人就在阿弥陀寺的后面的墓地里边啊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据说啊是在瓢泼大雨和鬼火闪烁之中，盲眼的方一正端坐在安德天皇的陵墓前，怀里呢抱着琵琶，正对着墓碑啊声情并茂的演唱呢。而在他周围啊无数幽暗的鬼火正随着他的琴声在空中飘荡。那住持一听啊，哎呦，方一这是被平氏的亡魂怨气给缠住了，如果再唱下去他的精气啊可能就会被吸干，最后呢落得一个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为了救方一呢，住持呢也是个得道高僧，他呢也有办法。就在平氏恶鬼啊再次来临的那天的下午，住持跟僧人们呢就在方一的全身的每一寸皮肤上面都密密麻麻的写满了般若心经的经文。住持呢叮嘱他说，今儿晚上如果恶鬼来召唤你的时候啊，你必须端坐不动，一言不发，经文呢会保护你，让鬼魂是看不见你，但呢如果你出声或者移动了，那我这个法术就立刻失效。于是到了深夜，雨呢又下了起来，披着甲胄的恶鬼呢就像往常一样啊走进了禅房，高喊着方一方一。方一在此时呢就屏住呼吸，就像是一尊石雕一样的坐在原地啊一动不敢动。恶鬼呢就环顾四周，但是呢在经文的法力加持之下，他的确是看不见方一的身体。不过呢写经文的僧人们呢还是百密一疏，就忘记在方一的耳朵上写字了。恶鬼呢在禅房里走来走去，最后冷笑一声，琵琶在这儿，人却不在，不过这里居然有两只耳朵悬在半空中，那既然找不到人，那我就把这两只耳朵带过去向主人交差吧。说完呢恶鬼就伸出冰冷坚硬的手啊，就生生的把方一的两只耳朵给撕扯下来了，鲜血呢顿时流了一地。而方一呢为了保命就硬是咬紧牙关，一声也没吭。等到第二天呢主持回来，看到禅房里边啊倒在血泊之中没了耳朵的方一，就痛心疾首。从此呢这个坚韧的盲人琵琶手那便被人们称之为啊无耳方一。也就在这个神宫的偏殿里边，现在依然保留着一间方一堂。你走进去的时候啊里边是没有光的，只有一尊啊方一抱着琵琶的木雕静静的坐在黑暗中。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就突然想通了一件事儿。你看平氏家族在物理世界里边那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输家，他们的政权呢被颠覆，家族呢被灭门，连血脉呢都被关门海峡的潮水都冲得干干净净。在弱肉强食的战国跟幕府时代，他们本该像无数失败的势力一样迅速被历史所遗忘，但是就是因为平家物语的吟唱，就是因为无耳方一的怪谈，平氏的故事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了日本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一个超级 IP。 就每当琵琶声响起，人们往往记住的不是胜利者袁氏的功绩，而是那句波涛之下亦有帝都的悲壮，是对安德天皇夭折的叹息。这其实就是叙事的力量。在真实的世界里，胜利者书写历史，占据了土地、财富以及权力，但是在精神和文化的世界里，往往是那些把悲剧和苦难都能书写的最动人心魄的失败者，最终赢得了人类长达千年的同情与记忆。那这就像极了我们现在商业社会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赚了大钱的垄断巨头，人们提起他们时呢只有冰冷的数据和警惕，反而是那些带着理想主义光环最终呢惨烈退场的创业者或者技术先驱，他们的故事就会被一代代的技术人不断的传送升华，甚至成为某种行业图腾。物理的胜利是短暂的， 它会随着权力和资本的转移而烟消云散，但是叙事的胜利却是永恒的，它可以跨越生死，在冰冷的海底建立起一座永远不会垮塌的龙宫。也就在这个时候啊，外边的雨下得更大了，这感觉是在催着我赶快前进吧。其实接下来要去哪里，我的内心曾有过一阵非常强烈的纠结。为了赶路呢，我就赶快跳上了一辆公交车，就一路向北坐到了 JR 的长府站。抵达长府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是正午了，为了赶时间，我就一头扎进了车站旁边的一家拉面馆。这家面店很有意思啊，它呢不但卖面还卖梅子，在每张桌子上面啊都放了一小罐这个店家自己腌制的梅子，供客人免费取用。其实呢，我平时不太爱吃这种酸酸的腌梅子蜜饯类的食品，但那天呢就鬼使神差一般的，就是哎，来都来了尝尝鲜吧，就夹了一颗。哎呦，没想到啊，竟然是意外的开胃爽口。不一会儿啊，拉面上桌，那是一碗啊飘着一层厚厚的红油，让我看着食指大动的拉面。因为离电车的发车也没剩多少时间，我几乎是风卷残云般的把它给吸溜吸溜的吃掉了。用一个字形容啊，那就是爽。那吃饱喝足呢，我就冲进了长府站，就站在月台上面呢，面对着接下来的行程，我又开始继续的纠结。因为从这里出发，其实是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铁路线可以选。我原本的计划呢，是走沿海的山阴线，一路向北，去往一个叫秋的地方，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秋天的秋。那里呢，据说是一座充满了幕末风云的城市。我甚至已经在地图上标好了想要去打卡的景点，比如说去看看那些白墙灰瓦的五家屋夫，走一走风情万种的巨屋横丁，逛一逛秋城的城下町，还有那座因为有一扇源自丰臣秀吉聚乐地大门而闻名的长念寺。哎，补充说明一下啊，聚乐地呢就相当于是丰臣秀吉他修建的阿房宫了，虽然规模不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极其豪华的官邸，在外加行政中心。虽然最后被拆除了，据说啊他们拆下来的所有的物件啊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吸引力。不过呢，走山阴线就意味着要在更加偏远的海岸线跟山林里面穿梭。与此相对的呢，则是走山阳线，它呢是去往内陆的山口市。相比于秋市那些散落的城下町的旧址，山口市的文化底蕴似乎显得更加的厚重，也更加的集中。在地图的这片区域里边，我就密密麻麻的标满了充满了大内文化气息的古刹与神宫。比如被称之为山口天神的古熊神社，大内市尊崇的金八幡宫，秋天红叶如火的隆福寺，还有那座啊绝美的山口市地标，就是琉璃光寺的五重塔。盯着月台上的列车信息发了会儿呆，最终对那种更加深厚更加集中的古典文化底蕴的向往就占据了我思想的上风。就在那一刻呢，我就决定舍弃山阴线，毅然决然地跳上了那趟在山阳本线上出发的列车。离开了这片啊充满了怨念与悲歌的关门海峡，那我搭乘列车呢就一路深入山口县的腹地，就来到了山口市。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山口市绝对不是一个很热门的打卡点，但在日本历史上，这个地方啊曾经有过极其耀眼的辉煌。就在室町幕府时代啊，实力雄厚的守护大名甚至叫大内氏将这里呢就作为根据地，他们非常崇拜京都的文化，于是就按照京都的棋盘格局来规划这座城市，并且引进了大量的京都贵族啊、僧侣以及艺术家。后来呢，京都就爆发了毁灭性的应人之乱，整个京城呢就化为废墟，而山口市却因为啊远离了战火，反而成为了当时日本最繁荣的文化避难所，因此被世人誉为西之京，也就是啊西方的京都。我从山口站啊下火车的时候啊，就立刻就感觉到了一种非常沉静内敛的古都韵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些先入为主的感觉啊，在这股韵味里边呢，它多多少少啊就夹带了一些当年大内氏家族那种有钱任性且极度迷恋京都的那种傲娇气质。我到了之后呢，就首先顺着山路爬上去，还拜访了一下古熊神社。这座神社被当地人尊称为山口天神， 它里边供奉着大名鼎鼎的学问之神兼元道真。据说啊，每到考试季啊，这里的会马上面啊，都会挂满了学生们祈求逢考必过的绝望呼救。不过啊，今天或许是因为下雨，也或许是因为这就是普通的工作日，整座嵌在山坡上的古朴的木质宫殿里边空无一人，仿佛是学问之神啊也给自己放了天假。有意思的是，在他正殿的左右有两个石雕，哎，左边是牛，右边是马。这果然这个地方啊是适合牛马来这边参拜的。我就随便看了一会儿啊，然后就顺着这个大殿的大路呢继续往下走。下一站呢就来到了隆福寺。这里可是原本啊大内侍当年极尽奢华的旧的宅邸，后来就成了大内侍最后一代当主大内义隆的菩提寺。大内家当年可是不折不扣的土豪家族，因为他垄断了对明朝的贸易，还富得流油。只可惜这位大内义隆是个纯纯的文艺青年，天天沉迷于和歌和京都文化，最后被自己手下那个不解风情的武将陶晴贤给造反逼死了。这妥妥的是完美演绎了什么叫做钱多书读多了就容易被武夫揍。如今的隆福寺啊就安静了出奇，室町时代留下的古老的本堂啊就藏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就着这淅淅沥沥的雨声，就仿佛可以听到当年大内侍的这个家族文章默默诉说着这段文艺误国的尴尬荣光。看完了隆福寺啊，在他的隔壁就是金八幡宫以及八坂神社。金八幡宫是大内侍最尊崇的镇守神，他的本殿啊、拜殿以及门楼都在一条直线上排开，这种妥妥的强迫症般的对称的独特的建筑形式啊，让人看着就极度的舒适。但最能体现大内侍那股子啊疯狂迷弟精神的，他绝对算是八坂神社。当年大内侍的先祖大内弘氏对京都的繁华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他觉得光把城市规划成棋盘格那还不够过瘾，他干脆一拍大腿，既然呢我去不了京都，那咱们就把京都给搬过来。于是呢，他直接把京都的八坂神社原封不动的给 Ctrl+C 然后 Ctrl+V 了一下，就复制到了山口市。这还不算完啊，他甚至把京都的祈愿祭这种文化祭祀的内容啊也一并打包给抄了过来，就活生生的在山口市复刻了一个山寨版的京都。那这种顶级周边收集狂的操作啊，放在今天也绝对是个骨灰级的狂热粉。但老实说啊，我这次来山口市如果只能让我去一个地方的话，那就必须是看琉璃光寺的五重塔。在日本呢，是有三座五重塔是被公认为日本的三大名塔，一个是奈良的法隆寺的五重塔，一个是京都的醍醐寺的五重塔，另外一个呢，那就是这儿了，山口的琉璃光寺五重塔。另外两个塔呢，如果有朋友去关西玩啊，可以一口气一天搞定，两边都能看一看。除非有人啊对五重塔有着非常深的执念啊，否则没什么人会愿意舟车辗转跑到山口去看看这个塔的。既然这次是有幸可以顺路造访啊，对我来说呢，那无比的兴奋。就在我打着伞啊走进琉璃光寺所在的香山公园时啊，这眼前的景象啊瞬间就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这个塔呢是一座极其优雅的木质建筑，它的高呢大概是在30米，塔身呢是由下至上啊逐渐的收敛，它显得非常的修长。最绝的呢是它的屋顶采用的是日本传统的桧皮漆，也就是用桧树的皮啊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铺成的屋顶，而且边缘的弧度呢微微的上翘，显得极其有韵味。就在这细密的雨中，整座塔就呈现出了一种深邃的古铜色，它与周围的这种新绿的枫叶、苍劲的古松以及背后的圣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池塘边，倒影呢在泛起涟漪的水面上微微的晃动。整座塔没有耀眼的红色油漆，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它完全靠木材本身的质感跟岁月的包浆，就足以散发出一种极致的禅意与和谐。站在它的面前呢，真的会感受到一种超越时间的稳定性。好家伙，这座塔可是在这里已经静静地站立了600年了，见证了大内侍的衰亡、战国的硝烟、幕府的终结，甚至是现代科技的兴起。于是呢，我就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手机啊，想找一个更好的角度，把整座塔和倒影啊都拍进去。 而就在这个非常心旷神怡的时刻啊，突然呢就悲剧了。当时的我手里啊其实拿满了东西，一只手呢不仅要用虎口啊死死卡住那个伞的伞柄，同时呢还要极其别扭的用大拇指跟食指捏手机。那虽然呢天上正下着大雨，周围一片潮湿，但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手部的皮肤啊居然是异常的干爽光滑。那结果就是呢，我人站得很稳当，就在我拍照那一瞬间，那部被我两个手指头已经虚捏着的手机呢就这么呲溜一下，就像是一条啊重获新生的泥鳅一样，直接就从我的指缝间就滑出去了，然后啪嚓一声脆响的手机呢结结实实的砸在了那坚硬的鹅卵石上。听到这一声脆响啊，我的菊花一紧啊，血压估计就直接飙到180了，心里大喊一句，我操，我的手机哎！于是赶紧的呀把手机捡起来啊，仔细检查一下的伤情。那首先正面呢贴着屏幕的钢化玻璃膜已经被摔得粉碎了，就为了防止呢被细碎的玻璃碴划伤手啊，那只能当机立断把整张碎裂的钢化膜给撕下来。不过幸好啊，撕下膜之后看到的原装的屏幕是完好无损，哎，触控依然灵敏，算是长出一口气。不过当我啊再翻过来看背面的时候啊，我去，玻璃后盖呢已经开花了，裂出了三条长长的哎呈放射状的裂缝。哎呀，这下肯定是没救了，那只能顺其自然了。最后呢赶紧检查一下摄像头，哎，谢天谢地啊，摄像头竟然啊没有损坏，打开相机应用呢仍然能够清晰的取景。那不然呢，我的相机不能用了，手机的摄像头再不能用，那就只能靠脑子机了。当确认了手机还能拍照啊，还能继续导航，那原本悬着的心呢一下就放下一大半。虽然呢看着这三条裂缝啊多少有点心疼，但只要不影响接下来的行程记录啊，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回头想想啊，我还是有点心有余悸。你想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偏远的县城里边，我的所有的车票、那酒店、那地图、导航，你甚至吃饭买单，你全指望这个手机了。它要是真的摔坏了开不了机啊，那估计我这一个人在国外独行的这趟旅程啊就要提前结束了。经历了这个小插曲呢，我也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实用一点的建议，就是你平时啊不管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是个坚定的裸机党，就根本不爱用手机壳，但是只要出门旅行啊，最好还是给手机套一个防摔壳，或者干脆在包里多带一个旧手机啊作为备用机。现代人的旅行啊太依赖这工具了，你要么呢就把它保护的好一点，要么呢就干脆多准备一个备份，这样心里才踏实。毕竟是经历了一场心情的起伏嘛，所以就草草的看了一圈琉璃光寺啊，就火速开溜了。对于旅行者来说呢，在我看来啊，最好的心理重建那往往只需要一池热水。当我离开香山公园这一刻，就决定了要用山口市啊最古老的方式来疗伤，那就是去泡汤。山口市里边有一处极其著名的温泉区，叫做汤田温泉。在当地的传说中，汤田温泉就被称之为白狐温泉。相传很久以前啊，有一只受伤的白的狐狸，它每天晚上都会到这里一个池塘去泡脚。那当地人觉得奇怪啊，那仔细一看啊，发现这只白色狐狸的脚伤啊居然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于是大家就合力去挖掘这个池塘，结果涌出了滚烫的泉水，那这便是汤田温泉的起源。至今呢，在汤田温泉的这家站前啊，还立着一座高达数米的巨大的白色狐狸雕像，连它旁边邮局门口的油桶也被画成了狐狸的样子，非常的可爱。说回来啊，从琉璃光寺到汤田温泉其实距离还是挺远的，大概有3-4公里的路程。这虽然雨还在下，而且下的也不小，但我还是决定啊不坐公交了，直接啊撑伞走过去。走这几公里路呢，一方面是慢慢平复心情，毕竟啊刚刚把手机摔出去那一刻，那脑子里边全是关于信息丢失啊行程受阻的焦虑。另一方面呢，就用脚在丈量这个城市的时候呢，眼睛也在观察这个城市里边正常人日常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体验。于是呢，我就一路小心翼翼地撑着伞，尽量避开地上的水洼，万幸啊鞋子算是一点没湿。就在步行的途中，哎，正好赶上当地的学生放学。让我感到非常叹为观止的就是啊，这明明雨下的还挺大的，但很多学生啊连伞都不打，就这么直接在大雨中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更让我触动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因为这种恶劣的天气而愁眉苦脸， 每个人的状态呢都感觉非常的坦然，仿佛是极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就看着他们在雨中若无其事穿梭的身影，我原本因为摔了手机而产生的烦躁啊，那竟然也能一起跟着平静了下来。走到汤田温泉附近呢，我没有去找那种高档的温泉旅馆，而是找了一家提供日归汤的温泉酒店。日归汤嘛，顾名思义就是你可以不住店，只是泡的汤。付了门票啊，我就赶紧走进了浴场，把身上洗干净之后啊，就赶紧的跳入了温泉的池子中。汤田温泉的泉水据说是呈碱性的，触感呢就显得极其的滑溜，就仿佛是天然的护肤水。最绝的是呢，它这边有个露天的温泉，我坐在室外的这个汤池里边，身体是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但是细密的冷雨呢，它直接落在我脸上。那这种啊冰与火的碰撞，让人的头脑变得清晰无比，而身上的每一处紧绷的肌肉啊，都在热水中啊彻底的放松下来。这泡完汤出来呢，啊，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大家都说嘛，保暖思淫欲嘛，我这只是暖了，还没有饱嘛，所以说在思淫欲之前呢，就先要解决肚子的问题。既然来到山口了，那就找找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吧。于是呢，我就直接问了 GPT， 让他给点建议。他呢就直接告诉我说，哎，这边有一道乡土料理啊，就是瓦片荞麦面，是非常值得去试一试。说起这瓦片荞麦面啊，这名字听起来就来者不善。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把荞麦面就放在一块烧的滚烫的这屋顶的瓦片上，然后呢一起端上来。这道菜的起源呢，据说挺有意思的。说是在啊1877年的日本西南战争期间，就围困熊本城的萨摩武士在野外作战时，就因为缺乏炊具啊，于是就突发奇想的就地取材，就利用烧热的屋顶的瓦片来烤肉以及蔬菜。后来下关市的一家温泉旅馆呢，就以此为灵感，就开发出了这道啊将绿茶荞麦面放在瓦片上烧烤的特色料理。我用手机搜索了一下啊，就在温泉街附近呢就找到了一家评价不错的老店。一进门呢，老板就指着菜单上的一行字提醒我，因为这是晚餐时间，本店有最低消费，每位客人呢必须至少点一杯酒水。那我一看啊，那没问题啊，那照旧啊再来一杯这柠檬沙瓦，是我最喜欢的。那没过多久呢，老板就用厚厚的木托盘呢还端上来了一块巨大的漆黑的甚至还在隐隐散发着热浪的这日本的传统拱形屋瓦。坦白说，这种做法其实有点像咱们国内熟悉的铁板烧，就比如啊铁板牛肉之类的，只不过在这里呢，本来用作承载食物的铁板就被换成了一块真正的屋顶的瓦片。那这种新奇的呈现方式呢，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这瓦片正上方呢，就整整齐齐地铺着一层啊绿油油的荞麦面，然后面条上面就码着丰富的配料。你看，比如说里边有煎的金黄的金丝蛋皮，有用甜酱油炒过的这牛肉片，还有切碎的绿色的小葱、海苔丝，以及最顶端啊用来提味的一片鲜柠檬跟一撮红色的辣萝卜泥。就随着瓦片的高温呢，它底部的荞麦面在接触瓦片的地方呢，就会烤着滋滋作响，就散发出了这绿茶的清香跟牛肉的肉香。这道面的正确打开方式呢，就是夹起一筷子的面条、牛肉和蛋丝，就放进旁边一碗温热的带有个微甜口感的酱汁里蘸着吃。这第一口下去的味道啊，确实很惊艳，上面的面条呢就很软糯，而最底下一层啊它贴着瓦片的荞麦面呢，则被高温就烤得有点微微的发黄发焦，就变成像锅巴一样的这种脆酥的质地，嚼起来就吱嘎作响。甜甜的牛肉、微酸的柠檬跟辛辣的萝卜泥在酱汁里面混合，这口感极其丰富。这一顿饭下肚啊，那体力瞬间就恢复了。其实想想啊，这无论是泡温泉，还是这顿呢非常新奇美味的荞麦面，或者说呢那部突然从手里滑落的手机，他们都是在旅途上面意想不到的偶遇。生活和旅行就这样子嘛，有时候呢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有时候呢也会塞给你一些不如意的倒霉事儿。那这些都是旅程中再正常不过的部分，只要平静的接受就好了。那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嘛，当生活递给你一个酸柠檬时，那就把它榨成柠檬汁吧。在异国他乡的大雨里边摔手机，虽然有点让人郁闷，但只要人没事儿，还能吃着面，还能泡温泉，那这何尝不是一种乐观的精神胜利法呢？就吃完了这碗面啊，我结了账， 然后呢就走向了汤田温泉。其实啊，在刚才吃面的时候啊，我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下面的行程了，因为我的方向呢主要是往广岛进发，并且我也特别想去看看海上那座最著名的岩岛神社，就是屹立在海上的一个大鸟居。但是我一研究地图就发现了，这岩岛神社呢在广岛的西面，如果今晚赶夜路直接杀到广岛市里住下，那明天呢还要再去岩岛神社的话，那就相当于是要走一段回头路，这有点不划算。于是呢我就找了离岩岛神社最近的规模大一点的城市落脚，那就是岩国。而且呢我之前正好在地图上标记了岩国的锦带桥跟岩国城，刚好明天啊可以一大早先逛岩国，然后再去岩岛神社，最后再前往广岛市。于是乎呢顺理成章，那今晚的落脚点就定在了岩国。坐在火车上呢，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因为还下着雨，外边的风景呢也看不清楚。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件对我来说啊堪称是史无前例的事儿。作为一个出门旅行极其随性啊，走哪儿算哪儿重度癖人，我竟然在这趟列车上啊一口气把接下来三天的酒店啊全给订了。当然了，这个决策逻辑呢也非常直接，既然啊今晚决定要去岩国，那就在岩国站的旁边呢、随便找一家便宜的旅馆就好。因为刚才已经在汤田泡过极品的温泉了，所以说我对旅馆有没有大浴场也毫不在意，那只要离车站近，方便明早出行就行。而到了后天，也就是周日，我呢就必须赶到尾道，所以说呢在尾道一找呢，那个小地方也没什么太多选择，在车站边上有一家非常划算的胶囊旅馆，哎，我觉得这次可以试一下。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那明天就是周六了，那应该住哪儿呢？那就必须是在岩国和尾道之间找出一个选择出来。于是呢我就干脆打开 GPT 啊，让他继续帮我出主意，推荐一下在沿海的这些小城里边哪些是最值得去逛一逛的。 AI 呢就极力推荐我去竹园市看一看，这个地方呢号称是小京都。我感觉啊，这日本人可能对京都是有执念啊，他觉得京都应该就是最美好的事情吧，哪个地方觉得好有风情，那就干脆就叫小京都。我听到了太多的小京都的讲法了，不过呢也没去过嘛，就试试看吧。但是这个小京都竹园呢可能是太小了，在我的酒店筛选的标准里边，也就是一定要低于人民币的280块钱，他的确呢没有给我什么选项。于是乎呢我就一路的往前找，就找到了一个叫吴市的地方，吴就是东吴的吴。我比较了一下，就发现吴市的有一家酒店呢带着大浴场可以泡澡，于是呢就果断敲定了，那就是明晚住在吴市吧。这样岩国、吴市、尾道三天的住宿就给死死的锁住了。不少朋友我觉得听到这儿啊，可能就会说，哎，你订了三天酒店嘛，这其实是降低了你的风险啊，你应该会过得比较踏实。其实呢对于我这个屁人来说呢，这恰恰相反，因为锁死的酒店，这个风险对我来说呢是增加了，我就没有办法去为所欲为的见机行事、动态规划了，或者说能够自由裁量的部分呢就变少了。旅行毕竟和工作不一样，旅行中我想追求的就是极致的可能性，尽量多的惊喜。当身边确定的事情越多，那就意味着自己得到的惊喜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低，这多多少少啊是会引起我的一点点焦虑的。不过啊无所谓，这仅仅是定了住处，我相信自己还是有很多的发挥空间的。随着列车的轻微的摇晃，这趟旅行的第一天呢、终于落下了帷幕。非常对不住大家，由于我这种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有一搭没一搭的叙事风格，而且在一开始呢又过度的铺垫了整个旅行最开始的准备工作，导致呢才草草的结束了第一天的正式行程。之后的节目里边呢我就会加快一些速度了。至于在第二天啊，在岩国的锦带桥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矗立在海上的那座绝美的岩岛神社又藏着怎样的震撼，以及接下来啊，这被死死锁住落脚点的三天还到底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咱们呢就在下期节目里边一探究竟吧。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录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